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然后往后翻第九章一到四节，在606页，两段圣经606页，第九章第一节，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雅、巴尼、假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今天有葛牧师继续他在我们这个主题信息的复兴之钥，借着尼西米记来劝勉我们。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给葛牧师。
在今天的信息之前哈，我想我特别
要请刘牧师跟大家分享一点有关这个礼拜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见证哈。那我就请刘牧师上来好不好，也顺便可以介绍有几位我们的来宾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那么今天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个家庭哈，这个家庭今天跟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神。那么这个家庭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当中呢，经历了极大的一个危机哈，但是感谢神，他们也经历了上帝极大的恩典哈。那么我就在这里呢，简单的叙述一下在过去一个多礼拜发生的问题、发生的事情。那么以免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关心每一个人都要去问哈，他们就要讲100个故事、300个故事哈。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由我代为发言，简单的把过去这一个多礼拜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跟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家庭的妈妈带着小孩来到美国办自助旅行。结果差不多在玩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来到了洛杉矶，就在我们罗斯米这里来落脚，在一个客栈里头落脚哈。那么或许是因为玩得太累的缘故，所以这个小孩子本身也就是身体比较疲累哈。后来有一天晚上妈妈外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大概是紧张其实我说这个小孩子也不小了哈，已经是29岁了哈，但是可能是第一次来美国哈，那么就是也玩得很累，那看不到母亲，心中焦虑。然后后来看不见母亲的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就走上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哈。结果就妈妈回来以后呢，就看不到小孩，就很紧张哈。他们就报了警，那么他台湾的牧师呢也从台湾打电话来到我们的教会哈，给葛牧师。那么葛牧师也找了一些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关怀这个家庭哈。那么在刚刚开始的前几天，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事实上他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呢这个就是被警察逮捕了哈，因为这个只能汽车上高速公路哈，两只脚的不能上高速公路这是加州的规定哈。那么后来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头去观察。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联系，虽然已经报了警但是感谢神，在这段时间呢，他的爸爸还有妹妹哈就也从台湾回过来哈，非常的焦急，我们在那边找。感谢神，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到客栈里头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 那么也看见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互上很大的关心，那么感谢神，后来在上个星期四我们终于从医院里头得到了消息哈，啊，师伟已经找到了哈，在上个星期四我们找到他，那么他就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啊出院哈，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呢，这实在是上帝极大的啊一个恩典哈，跟作为哈，啊，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包括我自己本身啊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啊帮助的工作里头，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参与哈，我们现在看到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操练，也是一个爱心的操练哈，因为要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认不认识，我们都摆上我们自己，然后很多的弟兄姊妹哈，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哈来帮助他们啊，来啊照顾他的家庭，那也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啊摆出他们的时间哈啊分别去寻找啊这个陈世伟的下落哈。我们感谢神，从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啊，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啊，我看见在这件事情当中，神自己也做了奇妙的工作。第一个，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经历了祷告的这个全能哈。啊，当星期三晚上，我们找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消息，那天晚上前几天又下雨，我们就很烦恼，这种情形怎么办？星期三，他们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里头，弟兄姊妹大家就啊为这个家庭祷告哈。结果感谢神，就在隔天星期四早上，我们就听到了啊，找到了啊世伟的消息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哈，在这里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学习怎么样来祷告仰望神啊。另外我们要感谢神哈。啊，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虽然在这个过程非常的难熬，非常的艰辛呢，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妹妹来认识神哈。我们有一位姊妹去陪伴他们的时候啊，就跟他们传福音，后来他们也开了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感谢神，他们今天全家人都已经啊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非常高兴啊，今天早上。啊，他们在我们的当中，我这时候啊来介绍啊他们的家庭哈，我请陈爸爸、陈妈妈，还有当中是陈世伟，还有他的妹妹陈碧芳，在我们的当中哈。好，好，请坐，请坐，请坐，谢谢，请坐，请坐，好。那么当然，在这个啊过程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我想啊，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致谢哈。神知道我们所做的哈。那么感谢神，在这个当中呢，啊，也有这个世伟教会哈，他在台湾是啊松山改革中长老会的会友哈。那么他教会的长老也刚好啊去出差，然后来到洛杉矶这个地方哈。今天晚上会跟他们一起回到台湾去哈。那么这个杨长老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请杨长老来代表他的教会跟我们讲几句话。
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这次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啊，世伟在洛杉矶这里啊，这个真的是啊，神显了这个大能，奇妙的大能，那么让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点。那么我本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什么忙都没有帮到，我正好是到加拿大出差，那么经过这里要回台湾，那么13号我到了这里的时候啊，我妹妹跟我讲说，因为这事情这个发生以后，我们教会的牧师就从台湾联络这边，就是贵教会的啊葛牧师跟刘牧师哈，那他们已经发动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动员的很多资源，就是开始在做这样找寻的工作。那么我是礼拜13号到这边，我知道以后马上跟台湾联络。那么我们牧师蔡牧师啊，就是我视为母会的牧师，他要我在这边就近 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因为我妹妹住在 San Marino， 我 来美国一般都会到我妹妹那边，那么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就再就近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那其实我没有帮到什么忙，我到这边我只有领受到神的这么极大的对四位一家极大的恩典。我听到他们这个隔天这个礼拜星期四就是四位已经找到了，那么我也听到前一天那么四位的父亲跟这个妹妹他们在贵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决志信主。我觉得神在这事情上面真的是显得极大的作为，极大的恩典在这个家庭。那么我仅代表我们四位的母会就是台北改革中松山教会，那么在这里给各位这个致上12万分的谢意。那么所有弟兄姊妹参与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帮忙找到四位，那为这事情付上祷告的代价，这个神都看见，而且神都要纪念。好，我请代表松山教会也在这里向各位献上我松山教会所有弟兄姊妹对贵教会的谢意，谢谢各位。
所以这个家庭今天中午吃完的时候会跟我们在一起哈。那么我们就为他们祝福，也为他们今天晚上回到台湾的脚步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回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在经历这样的事情里头，他们能够更加的紧紧来抓住神哈。我们也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阿们。
我们感谢神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了解到这个过程了，但是如果你一直有注意报纸的话，你应该会注意到，有没有？最近这个报纸都有登这个消息就是台湾青年陈世伟就是提这个。那这个当中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们的参与神的工作这当中我们就是经验到，再一次经验到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所以当我不晓得当你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但是对经历的人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经历了这一位神。所以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神有这样经历，你才会感觉到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么一位荣耀的神，是这么样子全能的神，所以全天下人都应该要信他。弟兄姐妹，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感觉哎呀可有可无呢，还是觉得说这位神你一定要得着？那这个跟我们自己对神的这位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这几次的讲台一再的讲到复兴，原因就是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也深深的体会到，从圣经上你们也看见这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当教会经历了神的复兴，什么时候教会才能够对这个世代产生真正的影响。那尼希米记就是一个非常好帮助我们去思想复兴的一卷书。我们再翻过尼希米记好不好？尼希米记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当尼希米他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呼召他做这一个把以色列人重建的一个工作。那么他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在第三节这里提到说，就是要去重建这个城墙。那他听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光景，他看见以色列面临这种情况，因此他就在那个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以色列当时候的光景是什么样光景呢？你知道做亡国奴是很悲惨的，不要说做亡国奴我们当中长辈们可能有经历过跟日本打仗或者经历过战争的，有没有经历过被人家追着跑，被人家追着打的那种光景？有没有？ 还是我们都是打着别人跑？当你面临到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在军中当中跟敌人在打仗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啊？长辈们再回想一下，当时感觉怎么样啊？心里面如何的感觉？你生怕有一天国家会怎么样，会亡啊。而以色列当时候真亡了，所以他们是等于是亡国奴，他们被俘虏了，被敌人俘虏了。因此当黎西米听到他自己的故土的光景，就是他们最看重的圣殿耶路撒冷城，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了，这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深深的感慨。这个是所谓的外面看到的。今天从黎西米见，黎西米记里面属灵上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灵的城墙有没有拆毁？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城门有没有被焚烧？我们教会整个美国的光景是不是就像这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呢？当时候黎西米面对到的是以色列人，因为跟这些外邦混杂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与这些外邦人就通婚了。那你知道神的吩咐是什么吗？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什么？说你们进去不可以怎么样，与这些外邦的人通婚，你们不可以娶这些外邦的女子，你们也不可以嫁给这些外邦人。这一个是在所谓的婚姻关系，也就是一种的淫乱，与世界混合在一起。那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会觉得这是问题有这么严重，好，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时候神啊针对以色列人这一个罪，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今天你看见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也是淫乱，美国真是变成是一个性化的美国。有一天我带孩子们这个上礼拜去接葛斯姆，那么我们一家人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往机场的路上哈、啊、走这个710的话，好像是靠近 Rose Hill 那一带，一个高速公路的看板上面就写了一个大大的字 Sex， 然后旁边躺了两个人，没有人呐、啊，就是两只脚了、啊。你看今天美国这一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这些的看板登在高速公路的旁边，看到一个地步，可能渐渐我们都觉得无所谓了。可是我马上就赶快机会教育，问我的小孩，问我大女儿说，我说因为大女儿已经比较懂事，我就问她说，我说你看到那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她如果说不知道的话那就算了，他知道，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不好。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青梅酒，当他进入那个所谓的对男生女生有兴趣那个时期的时候，他照样做这些事情。你知道那个影响是哪边来的吗？因为他天天看，天天看，天天听，他以为这些东西你旁边人怎么跟他说这个不好的，可是他听多了看多了，他的行为自然怎么样就去做了。你到超级市场，你一结账的时候，旁边放最多的杂志是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房地产。你看见放最多的杂志通通都是怎么样，封页是什么？通通都是一些不好的，这些 sex 的一些东西。 你想想看，如果常常去结账的人，有没有有一天会有一个冲动想去拿过来翻一翻？会不会？现在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大家都不回答。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家聚会，我看见那些就是父母亲带来的孩子们在看电视，哎呦，那个电视节目啊真是不能看。我说这些电视怎么让他们看？当然了，有人就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早晚他们都要看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想法，早晚他们都要去面临这些事情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早晚的，你如果不让他看，他以后就这个可能会死得更快。弟兄姊妹，我不认为这样子。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常常就在影响我们。你的孩子在还不会分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让他常常去看，那是你父母亲的责任。有一天他长大之后，他自己要去看，你已经尽你自己所能的，你也为他祷告，你也教导他，他还是要去看，责任不在你了。可是你可以来保护他，你可以避免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去做，那是你的责任。可是今天你看见我刚才说这些都是在我们周遭非常平常的一些事情发生的，甚至很多时候连我们基督徒的家长父母亲，我们也不知不觉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淫乱在美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LA 是全世界制造色情影片最多的一个地方，每一年制造9000到11000个影片。我帮他算了一下，假设你每一天看一卷色情影片，台湾叫做 A 片，如果你每天都看，一年365天，请问要看几年？算算看，假设是一万部片子的话，你要看30年你才看得完，真可怕！这个国家一年要制造10000片，2年就20000，不得了。所以你看见美国的色情宣教啊，真是可怜。今天这个国家是全世界输出色情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今天自己的国家也变成这种光景。婚前性行为已经是大家都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因这婚前性行为泛滥的这些性行为带来一个结果，未婚生子越来越多，12岁、13岁就怀孕堕胎，每一年美国大概有100万的胎儿就因为父母亲这样子的错误就把它堕掉。更可怜的是索多玛、俄摩拉，上帝咒诅的城市，你知道他们最坏的一个罪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竟然公然的同性恋，还不以为耻。还记得那个罗德的事情吗？可是美国今天这些同性恋的，竟然少数的同性恋人可以在全美国许多的州争取到合法化。所以有一天，我不晓得加州会不会沦陷，真是我们需要好好祷告。因为加州如果也立法通过的话，牧师在讲台上面讲这个东西，别人可以告牧师的。不过没有问题，被关在监牢我还是要讲。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整个美国那种色情淫乱暴力犯罪越来越严重，那么你想看社会如此的光景，国家如此的光景，美国现在又是雪上加霜，经济又不景气，然后又碰上又要打仗，现在油贵得不得了，在这种的光景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在那边寻找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人在那边寻找哪一个人，哪一个能够带给我们盼望。 弟兄姊妹，他们应该转向神，他们应该向谁来寻求帮助？弟兄姊妹请回答我，向谁？向上帝，是不是？他们到哪边去找上帝啊？他们应该向教会来找，是不是？可是美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 Bill Bright， 他在他的书这个《复兴的来临》这一本书里面，他讲了说，他说美国今天的教会大多数的信徒失去了他们起初属灵的热心，大多数的基督徒多半是严重分裂的，还有就是甚至据估计，他说美国10%到15%的神职人员也经历到挣扎在这个色情的事情上面。美国整个的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跟当年英国类似的，就是世俗化。英国曾经是差派世界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如今英国的基督徒据统计只剩下2%， born again 的基督徒，很可怜了。所以今天英国你不要想象他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no more， 他们已经是一个比台湾基督徒人数还少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有一个很严重现象，就是当整个的教会开始慢慢跟世界妥协，观念各方面世俗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就渐渐瘫痪了，没有力量。所以今天在美国48%到50%的比例在基督徒当中的离婚率也是如此。那这等等的情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当人看见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面临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希望来寻找神，他们希望从教会找到盼望。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让这些人失望。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啊，我们会觉得真的是很灰心，可是感谢神，我们看见每一次当事教会社会面临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呢，那总是盼望是在神那边。所以你来看尼希米记1章4节讲到说，当尼希米听到这个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呢，他我相信他心中也是很 无奈的。你想想看，被掳的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当时候的一个官，是九正，虽然这个九正据说这个还算是蛮高的一个官呐、但是这个九正本身是在人家一国之下统治之下来做九正。尼希米没有别的办法，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他唯一的办法祷告，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再去你看尼希米记哈，翻到9章，9章我们来看1节到4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这月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好，就到这里啊。这里在讲到说，当以这个尼希米跟以斯拉的时代是有交叉的哈，所以以斯拉当时候他也因这发现了律法书， 所以他就把这个律法书告诉以色列人，因此也带来了一个复兴。好，这个是在之前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提到说，尼希米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们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然后呢他们接着就在那边认罪，然后悔改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看圣经，整个圣经的复兴的历史原则都是一样的。在西西家的时候，列王记下十九章那个地方提到，西西家面临到亚述王来攻打他们，大军在那个临下之后已经是兵临城下，这个国家眼看就要亡了。西西家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他跪下来进食祷告悔改在神面前，然后宣告全国一起要来进食。约西亚的时代，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整章里面讲的约西亚的复兴也是如此。以斯拉，好，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就在前面，好，我们比较容易翻一下。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一节，以斯拉记啊，在前面第八章二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那时我在哈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以斯拉他发现神的原则，神的心意，他看见当初以色列人竟然没有照着神的话去遵守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禁食刻苦己心来祷告。然后你再来看，他不仅是自己祷告，第十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所以这里提到说，以斯拉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哭泣悔改，然后呢接着呢，神以色列中男女连小孩子通通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一个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众民诚心的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以斯拉就带来了当时候以色列的一个复兴。亲爱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复兴历史上面，我们也看见，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去看一些复兴的历史的书，好像有一套书哈，橄榄出的，讲到韩国大复兴、印尼大复兴，还有中国的大复兴也有哈，那么还有这个阿根廷的大复兴，那么也有一本复兴的书，讲到近三百年的这个复兴历史。当你越看这些复兴的历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满意于你现在这样光景。我每一次在看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真盼望这样子的复兴就临到我们的中间。在当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那是在1904年，在复兴之前，整个的国家人民已经远离神，属灵非常的败坏，罪恶充满了在全地。可是当这个复兴临到的时候呢，好像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威尔斯大地，每一个教会都客满，还有许多人每次聚会的时候进不去。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教会好像是相反，聚会常常从早上10点钟聚会一直聚到晚上12点，而且每一天有3次的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许多的人做见证，唱诗歌祷告，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甚至很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罪承认出来，而且是公开的认罪。 1904年威尔斯经历这个大复兴，在1835年在夏威夷也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复兴。复兴的一个结果，许多的人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本来是闭口不认罪的，甚至有的是来这边反对这个聚会的讲道讲员，但是当神的灵工作的时候，这个人这些反对的人就说就大哭，说神攻击我，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好像在责备他哈。神的灵在聚会的当中就是这样子的活泼的运行，许多喝酒的人敬酒，淫乱的人悔改，相争者和睦，杀人的人承认自己的罪，强盗的人把东西还回去。1857年，美国也经历了一次大复兴。那时候，纽约的富特中午举行那个祈祷会，从那一天开始祷告，每一天都有人，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个祷告会。那还只是其中当时候那个时代的一个祷告会，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因着这一次的大复兴，当时候本来社会也是经济萧条，罪恶满地，但是美国经历这次复兴之后，整个社会又重新活泼起来。1902年，就在我们这边洛杉矶的阿苏萨发生一次大复兴，这一次大复兴也带来了整个美国的一个更新，甚至这一次的大复兴影响所及，影响到中国的复兴，影响到韩国的复兴。许多在这个大复兴当中被兴起来的宣教士差派到中南美洲，据我所知道，中南美洲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复兴，当时候的宣教士是那一批大复兴出来的宣教士。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社会教会的光景，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在我们当中做复兴的工作。那么神怎么样做复兴的工作呢？圣经的原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祷告。可是这一个祷告必须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必须要彻彻底底地处理我们的罪。加拿大的民众教会以前的哈，现在他已经过世了，民众教会的牧师 Smith， 他在他的一本小书里面，这本书的书名叫《我们需要复兴》。在这本小书里面，他提到复兴怎么样子来临呢？他说，现在可能你们要问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圣灵倾倒下来呢？你答复说借祷告，但借祷告之前还有当办的事，我们必先处理各种罪的问题。除非我们的生命在神眼前成为正直，罪恶完全扫开，不然我们祷告至死也无法得着复兴。因为以赛亚书59章第2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上次在信息当中我提到悔改是复兴的起点。那么之后在一个小组里面的他们分享聚会，我就跟他们一起来分享那一天的主日的信息。那么那一次我们谈到说，神祝福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遵不遵守神的话。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要遵守神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说上帝的话啊，我觉得还要考虑考虑要不要遵守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要遵守神的话，但是那天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竭力地遵行神的话？每个人都说是。可是当我们谈到一些实际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问题来了，基督徒可不可以 抽烟喝酒。哇，马上这个不同的看法理论都出来了。基督徒可不可以到拉斯维加斯看上空秀？可不可以？啊？长辈们可不可以啊？长辈一定说不可以，怎么可以看上空秀？是不是？但是有人说那个是艺术啊。哎，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到那边去看上空秀，只看到艺术没有看到上空的，请告诉我。甚至有一个弟兄说，他以前的牧师还开车带他去看。我说这个牧师要悔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观念被这个社会已经融化到一个地步，我们分不清楚了。那天有一个弟兄来我办公室，我一看他身上穿了一个 T 恤，上面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拉斯维加斯的上空女郎，不是上空呢，他没有上空了，就是反正就是已经半空了，那就是那种你在拉斯维加斯看到哈。他一进来我就问说，我说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啊？他说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刚信主。所以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对不对？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使别人得益处，对不对？无论做什么，你自己不要被他辖制。那么我请问弟兄姊妹，你身上如果穿一件衣服会让别人绊倒，你要不要穿？要不要穿？不穿。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不荣耀神，虽然这件事情可能对你自己有益处，但是你就不要做，对不对？今天教会许多时候跟社会没什么分别，就是因为我们节节这个妥协妥协妥协，到最后我们就已经没有了。今天社会上流行穿牛仔裤，穿得越低越好，然后呢上衣要稍微短一点好，那露出一点中间的部分，现在叫流行。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这种打扮。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已经很多时候没有免疫力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光景我知道不是今天你把它抓过来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就解决了。我们看见今天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大而强而有力的工作，甚至许多时候我们认罪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罪。但是当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的时候，圣灵要叫人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渴慕这个复兴就临到我们自己身上，也临到我们的教会。我最后讲一下在印尼大复兴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在印尼大复兴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帝汶岛，神的灵在那边浇灌，然后许多的人就经历了圣灵的光照更新充满，然后呢很多的教会就开始活起来了。那么这时候神那时候有感动，有一个姐妹她去探访一个弟兄。那这个姐妹她有神给她有这一个属灵的恩赐哈，她就对这个弟兄讲说，你知道一般去探访不会这样探访的了。她说，弟兄你犯了淫乱，主要你马上悔改。那这个弟兄的太太就在旁边，哇这很惨，所以她绝对不承认，打死她都不承认。她说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可是呢这个姐妹他灵里面很清楚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知道说他的问题，甚至他就把他这一件事情，甚至跟谁约会在什么地方时间清清楚楚都说出来。可是这个姐妹并没有真正的去看过哈，这个完全就是圣灵给他的这样子的感动。讲完了之后，这个弟兄立刻痛哭悔改在神面前。后来又一次有一个弟兄家里面私藏。